今天主日信息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20到27节，由我来念。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席，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以上是神无物无谬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这个时候赐恩典怜悯给我们，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的大计划，也使我们在祷告和启示之中，在认罪悔改的祷告之中，在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中，被你建造成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得着你的所应许的复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但以理与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每一天都会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神也向他显现启示，并且保守他在外邦人中的见证。他自己也勤读圣经，认识神的圣约计划，他的心一直专注在耶路撒冷的重建和神百姓复兴的这两个应许上。他知道这两件事是神圣约的目的，因此当他看到大利乌被立为加勒底王的时候，他知道神按照应许审判了巴比伦帝国。那时距离以色列人被掳主前605年已经快70年了。70年是神审判除去耶路撒冷，就是神百姓悖约的罪所定的日子。那个日子快要满了，神的计划就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但以理带着一种强烈的危急意识，他祈求神按照神所命定的时间实现耶利米书中的预言。但以理按照神守约的慈爱，为自己和神的百姓悔改认罪，求神实现应许，重建耶路撒冷和复兴神的百姓。他知道神的预言在历史上的应验从来没有失败过。今天的经文 24-27节，就是神在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差遣天使加百列向他启示的预言。从这四节经文的表面来看，有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前面两节讲到耶路撒冷重建，并有受膏君王出现，但是到了后面两节经文，受膏者又被剪除了，然后耶路撒冷和圣殿又被毁了，而且一路荒凉到底，连祭祀和贡献都止息了。还有那行毁坏可证的是谁？那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的又是谁？为什么受膏者会被剪除？神的百姓的复兴在哪里？耶路撒冷的重建又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而最适合的解释的方法，就是按照神圣约的执行作为主题来理解。神的圣约是但以理的祷告和这段预言的共同焦点，也是充满整个第九章的主题。但以理祷告一开始就称神是守约慈爱的主，这是第四节。这是但以理信心的基础，也是他祷告祈求的课题。而加百列的预言讲到高至圣者、受膏者、坚定盟约，这些都是圣约的主题。而这段的经文从20节开始到27节，是讲到但以理他领受了启示以后，他在祷告与启示中的复兴。神不但向但以理启示了他的复兴的计划，并且重复命令但以理要思想和明白神所预言的复兴计划。因为对但以理个人的救恩而言，明白神的道，明白神的复兴计划，就是但以理个人的复兴。今天我们也盼望能够借着思想明白神的复兴计划，也在祷告和启示中得着复兴。今天这段经文非常复杂，也让我们借着祷告的心一同来思想。第24节讲到神复兴计划的时间与目的。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这个大的计划开宗明义就把它的目的说清楚了，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这正是但以理所祈求的神百姓的复兴和耶路撒冷的重建。但对但以理来说，他所求的是指地上以色列百姓的复兴，以及地上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的建造。但以理没有一个整个世界和宇宙性的视野，他可能不是在祈求神整个救赎计划的完成的一个时间大计划表。但以理的视野是专注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但是我们今天从圣约实现的视野来看，神的计划比但以理所想的要大得多。神的计划中的本国之民，除了以色列国的百姓之外，还包括地上的万国万民，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神的计划从创世开始就包括了全地和整个宇宙。因此，对神而言，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是一个包括天上和地上尺度的天国子民和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来看七十个七的解释，这有几个要点。第一，七十个七与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中间所讲的七十年有关，而耶利米书中的七十是一段神执行律法惩处的时期，因为它的根源是出于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中用七来描述以色列人过犯的一种彻底完全的被神惩罚，中间讲到七被惩罚，七被降灾，击打你们七次，因为你们的罪惩罚七次等等的语言。所以七十个七包括了对彻底完全惩处处置的意思，因此七十个七是一个延长的审判期。七十个七是一个延长的审判期，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七十个七与耶利米书讲的七十年的惩罚，这两个都出自于利未记中禧年的观念。利未记二十五章中八到十二节规定，以色列人每七年中的第七年是安息年，过了七个安息年就是四十九年，第五十年的第一日就是禧年的开始，要吹角，要为赎罪日为作为赎罪日，宣告自由，归自己的产业，不可耕种等等。所以摩西之约中地上的那些节日律法，特别是这边的安息年和禧年，是一个具有教导性和预表神完成圣约计划属灵意义的地上的律法。七十个七是一个安息年和禧年的圣约完成大架构，七十个七是一个以禧年和安息年为目标的整个救赎计划的安排，这是第二点，禧年和安息年。第三点，七十个七许多地方是象征性的，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理解，特别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当彼得问主耶稣饶恕弟兄的问题的时候，他问主耶稣，我饶恕弟兄七次可以吗？当然主耶稣知道彼得说的七次是一个象征完全的意思，但是为了要更强调而更清楚地说明七的意义，主耶稣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当然我们不会认为主耶稣是在说在饶恕了四百九十次以后，最是四百九十一次被弟兄冒犯，你就可以不饶恕他了。同样的，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的确是实际历史上中有七个那样子的教会在小亚细亚，但是同时那七个教会那个七也象征当时所有整个世界上的教会，也象征从耶稣基督复活一直到他再来这一段时间内地上所有的教会。所以我们需要留意对这些圣经预言中的数字的意思，要完完全全只按照字面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 二十四节中讲到七十个七这段大救赎计划的目的，讲到有六件救赎的作为，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行动中间前面三个是负面的，与除去罪有关，是指执行律法对罪的惩处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后面三个是正面的，与满足律法有关，是指执行律法对义的要求达到完全。换句话说，整个计划的目的在于神的百姓在遵守神国度律法上可以达到完全，神的公义，神守约施行对他百姓的拯救，达到最终的完全。止住罪过是指基督胜过罪的权势和力量和辖制。女人的后裔基督伤了蛇的手，把神的百姓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除尽罪恶是指基督十字架上献祭所流的血除尽结束了罪恶，不会使神的百姓因罪受到审判定罪。赎尽罪孽是指基督十字架上的献祭满足律法对罪的惩处，也满足神的公义。引进永义是指基督满足律法，他成为他百姓称义的基础。封住异象和预言是用盖印来确认和完成圣约预言和异象所应许的事。这里的封住不是说要关闭，不使人明白神的启示，并高至圣者，或者说并高至圣所，是指基督受圣灵高抹，或者是基督的教会受圣灵高抹。而这六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对应了耶利米书中新约应验的描述。所以二十四节是一个整个救赎行动计划的展开，神应许但以理的祷告，神的百姓的罪的问题会得到最终完全的解决，不论是律法对罪的惩处还是律法对义的要求都会应验。这是多么令但以理振奋的消息。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启示告诉但以理，耶利米书中七十年的审判不会在被掳的七十年结束，圣殿被重建就立刻达到完全。事实上，旧约时期神的审判以色列只是神更大计划的一个小的部分，神的大计划需要七十个期来完成。神的大计划超越了但以理的视野之外，神的时间表也超越出但以理的想象。这段经文在当时对但以理来说带来了盼望，但同时也带来了但以理信心上的挑战。如同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速食文化的时代，一个弹指乾坤网络数位的时代，这种即时的快速的立即要看到效果的这种的思维，也不知不觉成为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一种态度。我们期望不要去知道这么多大的神学道理，我就直接的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期待在教会听到几篇道的后 就立刻成为圣洁的。我们希望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立刻成为圣洁的，但事实上却往往相反。神在我们身上的成圣的工作是非常缓慢的，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生命迫切的需要不断的警醒的依靠神，因为他要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计划培育我们的谦卑的生命和对他真实的依靠和联合。即使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成果，当我们把它看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就很容易用来去衡量其他的人，而主就把我们带进另外的遭遇中，让我们再经历失败，一直到我们学会警醒的依靠主。我们需要知道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主。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讲到复兴计划的阶段与标记。你当知道，当明白，重复了前面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说，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所以从这边开始是我们要认真思想明白的地方，因为从这边开始预言开始牵涉许多的细节的事件，从这边开始预言就开始继续说明神所应许的以色列复兴的大计划。神在这边把他的整个大计划七十个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七个期，第二个阶段是六十二个期，第三个阶段是第七十个期。按照利未记二十五章安息日和禧年的架构，第七十个期是最后安息年禧年的开始，是神的计划进入禧年最终完成的阶段。整个计划开始的标记就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而第七十个期的开始的时候是有受膏君王的时候。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七个期，从发布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到耶路撒冷连城带壕都必重建。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不是世上的君王所发出的命令，而是二十三节中的命令。加百列回复但以理的祷告告诉他神已经发出了命令，两句经文用的是同样一个字，命令 davar。 而塞鲁士王在主前五三八年颁布法令，和后来其他的地上的君王如大力乌也好，亚达薛西王也好，所发出关于重建圣殿圣城的命令，都是在神天上所发出的命令，在地上所产生的回应。因此，试图想要从地上的固定的时间来固定七个期的字面的数字，都是非常困难的。虽然神回应了但以理的祷告，以色列人要归回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这仍然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候，那似乎这就预表了新约时期的复兴和重建。第二个阶段，六十二个期，前面的七个期，耶路撒冷的确会在短时间重建。耶利米预言七十年后的复兴将会得到满足， 但是这个恢复重建之后的62个期将是一个困难的时期，神的百姓还是没有进入享受耶利米书33章16节所讲的安然居住的那日子。而弥赛亚，而受膏君王只会在69个期之后出现，而69个期之后所带来的是第70个期的高潮。7个期、69个期跟第70个期。即使如此，受膏君王的出现也不会立刻就带来所期望的和平和公义，取而代之的却是弥赛亚受膏君王自己被剪除，他一无所有。神国度复兴的道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掌管控制历史和我们的生活，他并且可以随意去搅动塞鲁士王的心，让他颁布法令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但他却无法平稳顺当畅通无阻地实现他复兴神百姓的计划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就盼望神使我们一帆风顺吗？特别是我们在顺服他的时候，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努力侍奉的背后，是否也就是为了今生的平顺呢？但以理的70个期中有69个都标志着困难和考验，而第70个期也不容易。但以理所看到的未来充满了战争和战争的谣言，并伴随着试炼和艰难。更重要的是，神为他子民所描述的未来，是反映了我们今天在地上朝圣的道路，这是我们在地上迈向荣耀的艰辛之路。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17节。我们继续看第26-27节，讲到计划的艰难与成就。第三个阶段是第70个期。到目前为止，但以理的70个期的意义以及与他历史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简单的。归根结底，地上的耶路撒冷重建在62个期之前已经完成，但是整个神的计划，神百姓的复兴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困难和考验。对于第70个期的最后高潮时，有许多困难的地方，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一王之名到底是谁？坚定盟约是指什么盟约？献祭与贡献止息是什么意思？那行毁坏可证的又是谁？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而这些不同的解释的本身都会形成一个很完美的逻辑的系统。我们又是要如何来评估这些不同的解释呢？唯一最适合的就是合于圣经的检视的标准，就是神的圣约，这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受膏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里的受膏者就是第25节的受膏君。从圣约的角度来看，剪除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切卡拉的，就是 立约的意思，立约也是剪除的，同样的字，旧约中的立约的用语。立约的时候把动物的尸体切开分为两半的那个仪式，表示约正式的生效。所以受膏者耶稣基督当为祭物，他被剪除，就是新约正式的生效，恩典之约正式进入完成的阶段。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我为你们流出来的。路加福音22:19-20，受膏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并不表示神的计划失败了，相反的是神的计划的完成，而且是一种世上智慧不能理解的一无所有的十字架的原则完成的。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这里的一王与前面的受膏者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这里的王就是后面坚定盟约，是祭祀和贡献坚持的人，子息的人。受膏者的重点在于耶稣作为祭司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献祭。后面的王重点是他自己悖逆的百姓。一王的名是指那些犹太人，他们没有顺服耶稣基督弥赛亚君王的统治。换言之，但以理在这里被告知弥赛亚的子民犹太人将会再次的不顺服和悖逆，神要用但以理时代同样的方法兴起外邦帝国来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这正是我们知道的历史。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的军队所倾倒毁灭，这是罗马帝国做的，但是背后却是因为神的子民犹太人又把神赐给他们的君王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的结果。但以理所关心的地上圣城和圣殿在这个时候又被毁坏了，但是真正的圣城和圣殿已经开始被建造了，神的百姓已经开始复兴了。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地上必有征战一直到安息年，禧年的最后进入完成，地上的耶路撒冷也会一直荒凉，而神国度的复兴道路，教会在地上往前的道路，基督徒得荣耀的道路，和主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在征战中，在一无所有的艰苦试验下往前的，一直到天国子民属灵复兴完全成就，天上圣城耶路撒冷显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句子很明显的是对前面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基督会在70个期的期间之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坚定，这个希伯来文关键的圣约用语，与征战得胜有关，与坚固神的百姓有关，与神守约的慈爱有关，与神的大能作为有关。很多的经文遍布在旧约之中，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去把它挑出来解释。 特别是诗篇117篇第二节，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这里的大施慈爱的大施，就是坚定的另外一个用法，坚定、慈爱、信实都是圣约的用语。因此这样的圣约的观念排除了这里坚定盟约的人，是一般所说的敌基督的说法。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是指新约的范围从犹太民族扩大到外邦万民，也就是弥赛亚与许多人确认了盟约，这是在第70个期的安息年禧年中发生的事。禧年的号角已经响起，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为他的子民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从此开始继续止住罪过，除尽罪孽，一直到所有的意象和预言都完全应验完成。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这里的他还是指前面的王和受膏君。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旧约的献祭礼仪就终止了。这是希伯来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仔细地说明了这个真理。耶稣以天上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的帐幕就是圣殿，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就是旧约禧年赎罪日所预表的。因此在这段禧年中，所有的祭祀贡献就止息了，特别是在地上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毁之后，旧约时期就正式结束了。基督复活升天，在天上受圣灵的膏抹，基督的身体就是地上的新约教会在五旬节受圣灵降临的膏抹。基督复活的身体就是圣殿，约翰福音二章19-21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殿的一部分，以弗所书二章21-22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加尔文指出，虽然从基督复活一直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献祭仍然进行，但是不应该被视为是合法的。最后，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可能是整段经文中最难解释的地方。如飞而来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是翅膀。这个字的意思很宽广，希伯来文字典包括了极度，包括了边缘，在旧约很多的地方用到了地的边缘，地的四极都是用这个字。加尔文认为这里应该理解为，当毁坏可证延伸到极度的时候，他说神要我们，神向我们显明这种极度范围的污染，上下周围都把圣殿的荣耀污染了。这是指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以色列人仍然刚硬悖逆，逼迫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16节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 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因此如同但以理时代一样，神就兴起罗马的军队，他们是犹太人所认为的行毁坏可证的，他们屠杀了8500个犹太人，使圣殿荒凉，一直到今天。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但以理在预言中他得知地上圣城耶路撒冷这样的命运，那么耶利米新约预言是否落空了呢？神的百姓是否陷入了一个不断反复的犯罪和破坏一再循环的这种循环之中呢？不是的。9:24非常明确的应许了，神会带来新约正式的生效。27告诉我们，尽管神的百姓持续不断的悖逆，拒绝弥赛亚，导致耶路撒冷的毁灭，但是弥赛亚将在安息年、禧年内把许多人带入圣约的团体之中，坚固圣约。神守约的慈爱和信实是所有旧约和新约的真以色列人信心的基础，而耶稣基督弥赛亚受膏君王被剪除，正彰显了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已经获得最终的胜利，神的复兴计划已经正式的启动。基督复活的身体就是圣殿，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旧约和新约的圣徒都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虽然他们在地上必须和主耶稣一样经历各种试验和不同的苦难、逼迫、践踏甚至杀害，但是他们会和但以理一样，在祷告、在悔改认罪、在思想明白神的启示中、在主的同在中不断的被复兴建造成为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百姓的复兴和天上耶路撒冷的建造是同一件事。神百姓的复兴和天上耶路撒冷的建造是同一件事，这是神的大计划，而且但以理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你和我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件事都与天上耶路撒冷的建造有关，即使经过各种不同的艰苦和失败，神也会按照他守约的慈爱带领我们，像他带领但以理一样，在祷告和启示中得到复兴，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但以理70:7的预言。主，在我们中间，我们认识到你如何带领但以理，你也如何带领我们。但是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活在你复活升天的救赎历史的时候，而且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启示来认识你的复兴的大计划。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像但以理一样，带领我们在祷告和启示中得着复兴，被建造成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好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盼望你的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